这个有没有遥控器？Remote control。实在不行就请后面的人。哦，好的。哎呀，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一见面我们就互相彼此问平安，有没有换个打招呼的方式的想法？因为我们这种是沿用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见面平安啊，我们要换也不要换回中国人的做法，就是吃过了吗？据说现在是见了面啊，更过分还是问约过了吗？我们不能这样问，我们会不会这么彼此的打招呼？祝你幸运。其实有没有想过平安和幸运的问题啊？平安是不是一种幸运？幸运是不是就平安？其实平安不是幸运，听好了，平安是幸福，对不对？看到这个区别了哈，幸福和幸运不是一回事儿啊。幸福的人他一定幸运，因为幸福是从哪儿来的？大家都明白啊。幸运的人一定幸福吗？不一定哦。我就认识一个哥们儿，哎呀，幸运的要死，移民，我称他是最幸运的新移民。那是本世纪初2000年年初的时候，我是3月份 landing 的，我认识了这么一个哥们儿。你说新移民最大的幸运是什么？我觉得我太太很幸运，她 landing 之后登陆之后大概花了1个月的时间，她就找到了一份专业虽然不完全对口但是起码是非常沾边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哦，其实在现在我估计新移民尤其是技术类的移民也不是那么好找工作，对吧？而且是自己专业对口的，虽然她的工作是 part time 的。我觉得他很幸运，很厉害啊！你要知道，我是花了1年多。我这哥们儿幸运不？我不相信有人能超过他的这个记录。他连顶之后第3天，他连顶的第一天就已经去面试，第3天他就得到了一个 offer， 是 full time 的专业对口的工作。幸运不？又聪明的一个小伙子，哎呀，他那时候考试考那个 license， Microsoft 的认证工程师 license， 考一门过一门，考一门过一门，考一门过一门，3个月把7门全考下来了，当中有3门100分，又聪明又幸运。所以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更幸运的事情发生了，他嫌这个工作不好，他跳槽了。到 CIBC 找了一份更高薪的更高职位的，从这个 entrance level 一下就跳到了，跳过了中间那个 level， 跳到了 senior 的 level 了。这哥们很仗义，他就把他原来这份工作呢就介绍给我了。哎呀，我说我和他在这儿才认识的，对我这么好的人，我们中国人都是要讲义气，对不对啊？这个投桃报李啊，我得报答他。所以我就把我能报答他什么呢？他样样都比我强啊，哈哈，真是啊！我就要把更大的运气、更大的幸运介绍给他，我就向他传福音。我介绍他去教会啊。你猜怎么着？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很好啊，你看那么多人都礼拜天去教会。”不过我不需要啊。我说：“你怎么不需要？”他说：“你看我现在像是有需要去教会的人吗？我缺什么呢？我不缺钱，我不缺健康，我比你还年轻两年，啊，我还有一个很年轻美貌的太太，我们感情好得要死，我很满意我现在的这种生活状况，干嘛要搞这么一个大的改变呢？改变现状，信教那叫改变现状啊！我还听说你们那边每个礼拜天都要你们传一个口袋，现在这里也地方太大，不用传了，在后面放个箱子就可以了啊。”一个这么幸运的哥们儿，你们说他幸福吗？他的小日子看起来确实挺滋润的，可是你们觉得他幸福吗？他幸运吗？他幸运，可是他觉得他的幸运不够，所以就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缺的这么年轻人，他每个礼拜都会去买69啊。为什么？他不满足，不幸福，所以他要追求更大的幸运。只不过他追求的更大的幸运，他追求错了。看到没有？幸运不一定能让你幸福。所以我说他就是，我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小聪明，大笨蛋，对不对？他竟然啊，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幸福的根源，也是一切幸运的根源，发了一张好人卡。好人卡大家都知道不？年轻人都知道哈，年轻的应该都知道，年长的可能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哎呀，我年轻时候收到过很多女孩子发给我的好人卡。那女孩子们对我说：“哎呀，我知道，我也知道你很好哈，你喜欢我，你人也很好，这就叫好人卡。好人卡的下面一句就是，可是我们不合适，这就叫好人卡。我知道你很好，可是我们不合适。对，我知道去教会很好，我知道信教很好，可是就给耶稣发了一张好人卡。”哎呀，我也很感谢主，收到很多好人卡之后，终于收到一张不是好人卡了。哎呀，所以我告诉你，运气最好的人，真正运气最好的人是我太太。她第一次谈恋爱就修成正果了。你说这个不仅是这个，可不仅是幸运了，这简直就是幸福啊，对不对？这不是我说的啊，幸不幸福得问他了啊。散会之后你们自己问他啊，不要问我啊。我们可以给任何人送好人卡，唯独不要给耶稣送好人卡。你对耶稣残忍，实际上啊，你对耶稣那么残忍，是对你自己很残忍，知道不？基督的爱，正如今天我们看这主题，这份莫测的爱，这个爱的呼唤，我们如果拒绝了。拒绝了主耶稣的爱，我告诉你，不管你再幸运也好，你心中未必会感到真的幸福。甚至你如果一旦不幸运了怎么办呢？你幸运不会永远伴随着你，对吧？那你的人生岂不是变成了一张茶几？茶几是摆什么的？茶几上面摆满的都是悲剧啊，对吧？不管是昂贵的还是廉价的，总之就是悲剧。保罗他就曾经亲身体会过以弗所信徒他们的种种的心中的不安不满足。其实他们很幸运的，为什么？他们是作为外邦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已经很幸运了，这种幸运本来是应该带来幸福的，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会不安呢？ 搞得还要保罗写信去安慰他们。这封信包括了保罗好几个祷告哈。第一章里面就有第一个祷告，因为我是从这第三章开始讲哈，原谅我把之前的我稍微总结归纳一下。首先他回顾过去，讲你们如何信运法，神在你们出生之前已经为你们所做的一切，那是第一章的这个祷告。第一个祷告里面三到八节，神已经在你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为你们做好了一切。然后展望未来，第一章九到十四节，很长啊，他的祷告。你们的信仰将会给你们的将来确定一个明确的结局，你们定了，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你们定了。在这个前提底下，保罗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看保罗这个祷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收到这封信的人，他们首先意识到要理解这些事实，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呢，我们刚才今天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那是保罗的第二个祷告，为教会的第二个祷告。你们要做正确的决定啊，不要乱发好人卡，哈哈，你们要回应基督的爱。这个祷告里面又涉及了三个不同的要素啊，三个不同的要素。OK。你们只看到两个不要紧啊。首先第一，圣灵，14到16节，三章，祈求圣灵激活你们心中的刚强。第二，圣子出现了，祈求耶稣基督能够安家在你们的心里。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主题18到21节，基督的爱出现了，圣灵、圣子，第三是爱，祈求他们能充分享受这份爱全部的维度。这个维度我们都会常常说基督的爱是什么，四个字形容的，四维空间啊，长阔高深。为什么说四维空间，待会儿说啊。空间不是三维吗？好，请大家这次真的要看圣经了，因为我见好像能看见不？最下面那行哦，那行好，请大家有圣经的都打开圣经吧。第十五节讲的是什么？爱的根源，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家庭这个名词，它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血统，或者说是同一位父亲的后裔。其实是译本里面呢，这一个希腊的名词呢，它始终表示的是特定的一群人，也就是一个家族的人，一个氏族，就同一个姓的人，或者是一个部落，更大一点可以去指一个国家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不必是以色列12支派的后裔，天下各族的人，不管你跟以色列12支派沾不沾边，你可以凭着信心成为什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基督莫测的爱的来源，在这里，因为凭着信心，你们有共同的祖先，你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信心之父的后裔啊！我们都说哈，爱的力量，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的，对不对？它力量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 爱能使人变得刚强。都说在恋爱中的人，他的智商会无限接近于零，对不对？不管男女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在恋爱当中，正因为智商无限接近于零，才会引发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你的勇气、刚强会无限大，会无限大。弱小女子也可以变成女汉子的。我读大学的时候，还是上世纪的90年代初期啊，有一次我就带着我女朋友逛街，我就在我们学校门口那些路边摊上呢，看到有小偷了，他在偷那所大学的一个女生的包。那女生一看，从外表就能看出来，她肯定是农村来的女孩子，特别的淳朴，然后穿着打扮一看就知道了哈。我这个人呢，有时候就会犯二啊，就会见义勇为啊，我就提醒这个女孩子，我说：“哎，小心哈，有人要偷你包。”接下来的后果就让我啊，就是有很出乎我的意外了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猜到发生什么事儿啊？这个女生一听，二话不说，用一种很幽怨的眼神盯了我一眼，撒腿就跑。跑得比那波尔特跑得还快啊，跑得比刘翔啊，不，他不可能跑得过刘翔和波尔特，他的反应比刘翔听见发号枪响的那个反应还快，就跑了。不过这不是我没想到的后果，这个后果在我预料之中啊，在我预料之中，跑了。接下来另一个后果呢，也在我预料之中发生了。五条大汉就向我围过来了，五条大汉。我当时心中就想，这是党和人民考验我的受到了，我要一个人单挑五个，这种情况之下我如何能够全身而退自保不要紧？我担心的是什么？我当时带着女朋友逛街啊，这是我心中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不应该犯二哈，不应该随便犯二，要想想后果，想想做法。这个时候，让我意想不到的情形就发生了。我突然发现，我本来想上演一出很感人的故事哈，感人的一幕叫什么？英雄救美啊，对不对？结果没想到我戏份给人抢了，我的台词给人抢了，我戏份给人抢了。就当中一个贼，他飞起腿就突然一声不吭飞起腿向我踢过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一道身影就挡在我面前，挡住了那一腿。英雄救美变成了美救英雄啊！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挡住了这一腿，这五个贼他们会继续行动，可正是因为这个弱小的女子站在我面前挡住了这一腿，周围的人都开始留意了，你知道不？一群男人围殴一个男人，人性就是这样，没人会管的。你要是一群人围殴一个女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后果就把这群贼给吓退了。我三步应脚，我都没反应过来。当时我很感动，我说：“哎呀，这么勇敢的女孩子，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把她娶回来。”我当时感叹，我终于相信，爱情真的能使人智商无限接近于零，所以就使人无限的勇敢啊，无畏嘛，对吧？哈。爱里面是有刚强的，我们人间的爱通常是自私的，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那一份无私的爱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十六节啊，十六节， 十六节就指出来，基督的爱比我们人间的爱啊具有好优势。至少我发现有两大优势。第一，保罗说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爱丰盛的荣耀，完美无缺，丰盛取之不尽。第一点，第一个优势，我们人间的爱会走到尽头的，对不对？爱情的尽头是什么？对吧？我们都知道啊。还有保罗又说借着他的灵，这是基督的爱的第二份优势，依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大能大力，不是我们人自己的能力。正是因为有这两大优势，当我们拥抱基督的爱，我们面对困苦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刚强壮胆。因为不是我们刚强，是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主耶稣基督，是以我们的心为宫殿的圣灵的大能大力，这样我们才能够云淡风轻啊，对不对？才能够这事儿以前经历过，不算什么啊，对吧？无独有偶，使徒约翰说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这就是为什么爱能使人刚强，能把一个小女子变成个女汉子。既然这个爱这么好，我们要扎根在主的爱里，爱心扎根于主耶稣基督，就不要扎根在我们世俗的爱里面了。世俗的爱是很有趣的，世俗里面是如何看待爱的？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个段子哈，关于婚姻的。婚姻我们都说爱情的结晶是什么啊，小 baby 出生了，对不对啊？现在观念有点不一样了。这个段子是我读给大家听哈，挺有意思的。他说没结婚的就急死，正在结婚的就乐死，要结婚了，这个爱修成正果了。可是结过婚的就后悔死，离过婚的就伤心死。情书上写我爱你那是笔误，婚礼上我愿意那是口误，生下小孩那不是爱情结晶，那是一时失误。所以离婚是醒悟，再婚你真是执迷不悟。新婚的时候这个娇妻咋看都像个尤物，对不对？度蜜月老夫老妻咋看都像个怪物，不解风情你是个植物，你百依百顺像个宠物，你能给他想要的你是个人物，你要是给不了你成了障碍物。唯有回复单身那是什么大彻大悟啊，这是多么痛的领悟。笑归笑啊，你要是信，你笑无所谓，你信的话你会怀疑人生的，你会怀疑人生。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爱。保罗是如何为信徒代祷的？他盼望他们的爱是要有根有基。很多信徒家里面都挂着一幅木雕，那幅木雕如果你们家里面有摆的话，我猜八九不离十是在恩福买的，是在我以前这个侍奉的那个基督教的书局买的，上面刻着七个字基督是我家之主，对不对？有没有人谁家里有这么一幅工艺品的？不管是木雕也好，是写的牌匾也好啊，有的举举手。那我就代替恩福感谢你，没有的话下礼拜去买去。但什么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你想过吗？你就是要把你的婚姻的基础建立在爱的根基之上，这个爱是从主而来的，爱扎根在主的爱里。 正确的婚姻爱情观是什么？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他不像刚才呢这么长那么多句话，主耶稣就讲一句话。所以神配合的下面一句你们都会说了，对不对？人不可分开，这可不仅仅是一条诫命，这是一条应许，而且是带有祝福的应许。我们留意第十七节啊，这第十七节里面住在你们心中，有根有基，住这个字眼它可不是租一个 motel 在那里 stay 一晚，不是那个意思，它是一个长久的 settle down， 定居的意思，定居的意思，也就是要把这你的心当成是家。家是什么？我们都说家是我们的港湾，对不对？是一个幸福的港湾。耶稣希望自己住在信徒的心中，能够有宾至如归，回家了。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要有回家的感觉。就像你们再过一个月，今年春节来得早，估计一月底你们就得回家了，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基督确实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都是耶稣基督舒适的家呢？他住得舒服吗？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吗？你们看看耶稣生前传道的地方，你们就知道了，就找到答案了。耶稣特别喜欢去哪儿传道？他特别喜欢去伯大尼，因为伯大尼的人欢迎他，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以他的话语为宝贵，愿意跟从他，听他的。所以他的话，他的教导在伯大尼那一带传播的时候，他就大有能力。耶稣很少去哪儿传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都是什么人聚居的地方啊？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在那里耶稣根本没有感受到爱意，他遭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敌视。那里人都想了怎么弄死他，对不对？不要说耶稣吧，就讲我们圣父，当年耶和华亲自向谁显现？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面对面和亚伯拉罕谈话，那是创世纪十八节。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要办一件事情，去处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情，对不对？谁去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神没有亲自去索多玛俄摩拉，他情愿留在亚伯拉罕身边跟他谈话，他派了两个天使去索多玛和俄摩拉，创世纪十九章讲。你以为神就是在那儿，就是故意要让接下来的情节发生，让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啊，商量有多少个义人就不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吗？不是，他愿意和亚伯拉罕待在一起，愿意待在亚伯拉罕的家，哪怕那个家只是个帐篷。他不肯亲自去见罗德，他知道罗德住那个什么地方啊，那世俗化的。罗德虽然也是个信徒，不过用今天的话讲，他是一个很世俗化的信徒，对不对？他是一个没有被分别为圣的信徒，所以他周围那个环境啊，我告诉你，神不想去，很不自在他待的，所以坑了那两位天使啊，真是苦了那两位天使，差点就被罗德那群邻居男女通杀的邻居给圈圈叉叉了，对不对？当然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今天主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是像 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面的感觉呢，还是像那两个天使在罗德家里面那么如坐针毡、坐立不安，随时都有危险呢？这值得我们去想。唯有扎根在主的爱里，被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上彰显出一个信主的人应该有的信心和爱心，主耶稣才会感到宾至如归，真的回家。我们的心是主耶稣爱的港湾。我们留意有根有基第十七节，有根有基它不是个名词来的，虽然从汉语翻译看像个名词，实际上它是被动语态和完成时态的动词的分词形式，动词分词形式啊。这个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啊，中文的新译本的翻译呢会比较贴近原文了，我给大家念，我有没有打出来哈。 anyway， 使基督借着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这是新译本的翻译，那么已经很贴近了。但是呢，很可惜还有一点，这是我们汉语表达哈，它依然没能表达出这个动词的被动语态，所以最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就是啊，就是我的翻译了，使你们既然已经被扎根建基在主的爱中。留意一下这个字眼，人家使用这么一个复杂的被动语态完成时态的动词分词，有意思的。保罗要提醒读者，不是你们主动寻求神，被动的，而是神主动找你们。神要通过我们这一群使徒，也就是保罗为首的使徒，向你们，也就是教会这群收信人，宣扬基督爱的奥秘，并且借着我们这个宣讲的真道，把你们的信心扎根在主耶稣基督爱的土壤里面。是第一点，你们是被动的，这个就是幸运了，对不对？主动争取的那不叫幸运，对不对？被动的。还有扎根，它既然是分词形式，分词什么意思啊？不是动作强调的，强调的是状态。一个什么状态？一个稳定的地方，这个位置，你的心是一种长久的不会轻易改变的一种信心和爱心的习惯。这就像一棵树扎根在土壤里面，所以用了扎根这个字眼。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立刻联想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比喻啊，好土的比喻，对吧？今天不少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心中是很想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有时候反省自己有没有真的扎根在属灵的这个土壤上面呢？你不向下扎根，向上很难结出好的果子。就连爱，刚才读的那个哈那一篇啊，网上的段子，很多人依旧摆脱不了这种世俗观念的束缚啊。所以啊，接下来保罗要说的更清楚，既然这个爱这么宝贵，两大优势，你们懂不懂得享受啊？啊，对不对？要把幸运变成幸福啊，不简单了。18节19节，保罗可以强调了这两种爱，他再一次把这个世俗的爱和神的爱，把他的重点说出来了。刚才说的长阔高深，爱的维度，四维空间。为什么四维？长什么意思啊？这个形容词它不仅仅表示距离啊，它还可以表示什么？ 时间，对不对？你看看，不信的话，你看二十一节这个祷告结尾那一句二十一节，保罗特意提到了什么？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长，不仅仅是跨越空间的，而且是世世代代永恒的爱。这一份莫测的爱，它也不是一个很空洞的表述，长阔高深四个维这个维度。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或者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你可以看到通过神的实际行动，通过我们人间的语言，两种方式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爱是怎么表达的呢？行动，神的行动，爱的最伟大的表达方式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语言怎么表达呢？神已经赐下了圣经给我们，这是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把神圣的智慧，把神的话语视为神爱的彰显的例子。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到九节，我这里把它打出来了，时间关系这么很长一段我就不读了。可是你看，神的行动，神的话语都充分彰显了神的爱。还有常常我们会遗漏了一样，神的管教。他之所以要留给我们这本圣经，他的话语，就是为了管教我们呢。管教就是爱。保罗祈求以弗所信徒能够明白，既然我们这群使徒已经为你们打好了信心的根基，剩下的事情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凭信心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吧，这个祝福不要把它丢掉了，对不对？我们所信仰的神，他不是一位愤怒的法官，或者说他不仅仅是一位愤怒的法官，或者是严厉的主人，他更加是一位，就是人家以色列人会称他为什么？父，对不对？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督责管教，全部都是出于爱的缘故。所以哈，神的管教我们也要享受，不是说你要做受虐狂哈，你要享受。打是亲，骂是爱，对不对？哎呀，我骂你是因为我在乎你，要是不在乎你，鬼才懒得理你，对不对？我们家呢很过瘾，我们家不是这个严父慈母，我们家是反过来的，慈母严父啊。我父亲呢从来不打我，可是他常常打击我。哎呀，所以感谢主哈，我们家的家庭搭配很好。我妈妈呢常常揍得我要死，我们家非常费鸡毛掸子的，可是我妈妈从来不打击我，所以我没受到打击的时候，我的自信心还在，对不对？管教不是打，更加不是打击，管教是造就。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哈，被太太唠叨几句，我们呢要是这个比较修养好的就算了，还是很久忍耐，对不对？ No, 不是这样的，不够，不是算了，你得感恩。你太太为什么唠叨你？她在乎你，她心中有你。她要是跟你谈话的时候老不唠叨你，老是唠叨隔壁老王的事情，那时候你要担心，那时候你要担心，对不对？可是唠整天被人唠叨也不是事儿啊，那心中总是很烦的，对不对啊？那有个诀窍的啊， 你可以学我啊，默念两节圣经金句啊，临前十三第四节哈、啊，大家都会讲的啊，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No, 这只是其中一句，其实这一句应该把后面的也继续念下去，不能只停留在这里。不过还有另外一句更重要的啊，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你们不用翻了，我读给你听，忍耐也当成功，对不对？更何况你是公的，就更加要成功忍耐，这两句缺一不可。忍耐如果不成功，你根本体会不到隐藏在管教背后的那一份爱意。当然其实我这么提出来呢，这两句金句对姊妹们也很管用的，因为有一些弟兄呢也挺婆妈的，比如像我这样的，我也要好好自省啊，有时候是我唠叨，好像很多传单都挺唠叨的，请大家原谅啊，就爱是恒久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啊，谁都管用的这两句。好，享受，你还要被他的爱充满，什么意思？这个充满了，你让他 possess 了，让他 possess 了，否则不叫充满。第十九节揭示出神对我们生命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既然神已经把他丰盛赐给我们了，为什么我们要活得跟穷人一样呢？那么悲催呢？神把他的丰盛给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要活得像个乞丐一样呢？我们的生活中为什么还要感到空虚呢？感到绝望呢？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灵充满，糟糕了，我们心中有这么一个破口的时候，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提到了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他就会开始动工了，因为我们心中有破口，没有被神的爱充满，所以我们就有可能会重新陷入最终了。唯有被神的爱充满，不要留空间给恨、给苦毒、给嫉妒，你就不会给这个魔鬼创造趁虚而入的机会。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亚当爱不爱夏娃？爱，爱得很肉麻。他指着夏娃说：“哎呦，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按照若干年后，他们遥远的东方中国人，他们的汉字里面说得好：“你是我的内人，内人就是肉，对不对？”多肉麻说的。你说夏娃有没有被亚当的爱所充满呢？我觉得有。亚当爱他爱到骨子里了，对不对？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尽管如此相爱，他夏娃被亚当的爱所充满了，可是亚当的爱毕竟不等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四个维度的爱，对不对？长阔高深，至少长他做不到啊。为什么？亚当他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陪在夏娃身边呢、啊、于是当亚当有一天不在身边，不知道干嘛去了，夏娃落了单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家都知道什么事吗？糟糕了，那条蛇就乘虚而入了。那时候没隔壁，还没有姓王的人哈，但蛇就来了，可怜的夏娃就上当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父母不可能一辈子守护你的，你的配偶也不可能一辈子陪伴你的。我们亲爱的传道人牧师，他也不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守护着你，都在辅导你的。可是主耶稣赐下的圣灵入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他是可以一辈子时时刻刻守护你、陪伴你、引导你、督责你，直到 永远，直到永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保罗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自己是如何去祷告的，他也知道不容易哈，让主在我们的心中宾至如归，像家一样。你要学会祷告，在父的面前屈膝祈祷。保罗用了屈膝，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举动。为什么？犹太人祈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去圣地参观？比如参观西墙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去过这个以色列的，看到西墙那里，他们那些拉比们是如何祷告的，就面对着那墙壁啊，就在那里痛哭流涕，有的甚至把脸贴在那儿，就在那哭。可他们是站着的，祷告的传统是站立着祷告，甚至庄严如同圣殿落成典礼，所罗门和全体会众都是站在那里祈祷的。这是列王记上第八章记载的。所以保罗他说，我在父前屈膝祈祷，跪着祷告，这是何等的郑重其事，就把他的心态表达出来了。真正的顺服，你要有行动的表达，这是一种全然谦卑下来降服在主面前的这么一种表态。所以说你的动作还是次要的，你的心是否在神的面前屈膝下拜，让圣灵彻底主导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才有能力抵挡撒旦的攻击，领受那远超我们所想所求的恩典。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大卫单挑歌利亚，约沙法用圣殿诗班去迎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记载，彼得被囚之后，教会为他集体祷告，结果神就差派天使下凡，对不对？带领他大摇大摆走出了这个监牢，这些神迹。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许多因为祷告，因为弟兄姊妹横切祷告而生命被改变的见证。你们有没有看这个第十一月份今年的华基家训，里面就是你们教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位姊妹投稿刊登在十一月的家训上面，讲的就是你们曾经分组去照顾一位生命垂危的姊妹，为她祷告。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得到大大的鼓励和造就，华基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读到了这一篇分享见证，都会得到造就。好，第三点，被神的爱充满了，你得有所改变，对不对？以前你是被世俗的爱充满，所以你要被神更新，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比观念上扭转更重要的，是你老我的生命的转变。主耶稣为了爱而牺牲，这是很高尚的。如果你人不能够因此而做出改变，主耶稣的牺牲那是徒劳的，他白白为你死了一回，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有一些专家有这么一种观点提倡哈，叫做什么夫妻和睦之道在于你不要试图改变对方，那是你们吵架的根源。这观点我不知道你信不信啊，反正我是不信的，我是绝对不跟苟同的。我所认定的一条就是，爱他你就要为他放下身量，爱他不是你去改变他，你改变你自己。一个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爱主，却不肯为了主而改变自己过去的坏习惯，你说这个爱里面有多少水分在里面呢？对不对？我们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的。所以恒久忍耐啊，刚才的那个诀窍也只是一时之策，不是永恒的解决方法，那不是最好的良策。爱是恒久忍耐，下面那一句 紧接着下一句，那才是解决方案。那是什么？大家都会说的，又有什么？恩慈，这才是完美的。恩慈是什么？恩慈首先你就要向对方让步，但这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迁就，而是要仿效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爱的表达方式。行动表达方式是什么？道成肉身啊！他明明是高高在上的神，却能够自我降卑，取了人的样式；他明明是主人，却甘愿为门徒洗脚；他明明没有犯罪，却甘愿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而替我们受责罚。这是多大的让步啊！想到这一点，还有什么理由不肯为自己的配偶做出让步呢？对不对？有时候有些习惯也是哈，这可能不是所有人，有的人有，反正我没有啊。就是有些丈夫就喜欢回了家袜子乱扔，对吧？这找到袜子穿的时候，常常都一只一只找到的，不是一双一双找到的，沙发上一只，然后可能睡房里面有一只，对吧？你别乱扔嘛，把它放在一起，不难。还有妻子啊，发发牢骚在所难免。把牢骚换种说法，把负面的话正面的说，行不行？啊，把你的牢骚转变为赞美，很困难吗？啊，这才是造就人的说话。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迁就也好，让步也罢，有个大原则是彼此的，不是单方面的哈，否则一昧迁就那一方会爱得很累，活得更累。你得双方互相迁就，彼此迁就。这一点呢，今天就不是重点。有机会讲第五章，给你们讲第五章的时候，它是很精彩的。第五章的时候才会讲这个迁就。退让是彼此的。教会内部有没有矛盾的？说没有的举手，没人举手，就是个个都说教会里面有矛盾，糟糕了！你们教会里面有矛盾吗？啊，当然有了，没有就不正常了，对不对？你开执事会的时候，就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意见争执不下，这个时候就考验执事们的信心了，考验他们爱心的时刻了。你是否愿意各退一步，互相彼此迁就一下对方？不是说迁就对方的立场，而是要顾及对方的感受。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在这一次会议上立刻解决，大家都缓一缓，有时候缓一缓，冷处理一下，祷告一下，看看圣灵如何带领，对不对？彼此迁就，这不是懦弱无能，相反，互相谦卑互让，你更能体现出基督爱的刚强和能力。因为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最后一点，爱要继续蔓延。20节、21节宣告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祝福。神不仅在我们里面动工了，神更加要通过我们去动工。神要建造教会，让神因此在社区里面能够得着应有的荣耀，得着荣耀。所以要培养这种持久的团契，祈祷顺服神话语的时候，基督的爱就能够继续蔓延传播出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着基督的爱，叫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享有崇高的属灵的位分，让我们能够得以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立定的信心的根基上面。 而且有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为我们信仰的房角石。父啊，我们得以扎根在基督爱的土壤里面，能够得到最高品质的属灵的喂养。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我们愿意屈膝在你面前向你祈求，求告你的名，呼唤你阿爸父，我们愿意荣耀你。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能够被你的爱所改变，能够活出你爱的样式。我们诚心的献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